好，亲爱的各位长辈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先来读一处的圣经，我们最好也可以把它背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好，我们一起来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在你儿子耶稣基督里救了我们，使我们因着主的救赎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主啊，我们在基督里蒙恩的人，也谢谢你把这一本宝贝的圣经赐给了我们。哦，主啊，你叫我们要殷勤的，主啊，努力的去诵读你的话，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这个做成的救恩。主啊，也使我们也能够更好的来传扬你的救恩，你来帮助我们来读你的话。我们承认我们有许多的不懂，主啊，我们需要你圣灵的帮助，求你借着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使我们更体会你的心，明白你的心意。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有许多的不懂，许多的无知，也求你赐给我们做智慧和启示的人，使我们真知道你。借着圣经，求你也打开我们的心窍，主啊，开我们的灵知和灵解，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今天在这里没有一个老师，我们彼此学习，求主圣灵来引导以下的光阴。感谢赞美主，向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灵求，阿们。好，亲爱的各长辈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了这一个圣经，我们最近我们也学了关于圣经的讲解，所以在这里就特别的告诉我们，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是最要紧的。说竭力就是尽上一切的力量得神喜悦，怎么样才能神的喜悦呢？就是做无愧的工人。保罗把圣经的教导提摩太，也要提摩太去教导那一些愿意忠心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啊，作为圣经的教导，在这里告诉我们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是我们一直以来讲这个主题的时候啊，我们所引的圣经，如果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话，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无愧的工人。这就说明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要下功夫。确实我们下的功夫啊，实在是不够。今天特别到了末世的时候，圣经说人会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会发痒，会为自己的私欲增添好些师傅，对于纯正的道理呢，你不喜欢去。一个是这种观点，我们越要多多的读经，也求主使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但以理书也告诉我们，有一些人确实很努力，他们是来回奔跑，切心的研究预言。所以啊，求主也今天也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有机会多一点时间来研读主的话，让我们在这里也是彼此学习。我也很多不懂， 啊，也是大家一起，我们配搭啊，一起来建造，彼此来学习啊，求主会恩待的。关于圣经的讲解，我们前面讲了，这个讲解的人很要紧，必须他自己完全相信圣经，是绝对的权威，圣经是完全无误的，是正确的，是绝对的，信圣经，不是信圣经，也信圣经向我们启示的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是一个得救的人，是一个有生命的人，生命传递生命，有生命的人讲解生命的道，所以这个人的本身是很要紧，我们已经讲了。那么这个人要紧是第一部分，接下去呢，我们讲圣经的讲解是怎么样来解释圣经，能够更通俗，给人会易懂，这个功夫是很深的，所以啊，我们都啊需要啊下功夫来学。我们觉得自己很亏欠，我们浪费很多的光阴。哇，其实圣经啊，如果被圣灵引导啊，进入到主的话语里面，所以这是至圣的真道啊。这一个至圣的真道，我们怎么样来第一所造就自己？是这样子，蒙圣灵的引导来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所以啊，我们啊来看一看关于圣经的解释，它有几个原则的啊。我在这里啊，大概啊，在这里讲了五点。其实啊，前面已经讲了，是按照正义讲，是一个原则。按什么的圣言来讲也是一个原则，正义我们已经解释了，正确的意思，也可以说经文向我们启示的它原来的意思，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圣言就是至圣的宗道，所以是非常神圣的啊，这个原则很要紧。我们是站立在神这边，神圣的历程这边来解释神圣的真道啊，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接下去呢，我们就啊讲一讲啊关于解经的一些原则啊。第一，我们说旧约服从新约。哎呀，我们这个一听，我想啊，怎么讲旧约服从新约，是不是啊？今天不要旧约了？这个不是的，旧约是神，其实整本圣经都是向我们讲论旧恩的事情，讲到耶稣基督是这本圣经的中心，是怎么样在旧约有预备。说旧约有应许给我啊，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啊。旧约有预备，有应许，是吧？还有旧约，我们今天来读它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会读出来，知道它是个预表。我们从新约角度去看啊，旧约的摩西是预表，是吧？上世纪以来，约瑟预表。以诺啊，这些啊都可以啊，一些先知的啊预表，是吧？大卫、所罗门啊，从这些预表，我们会看见啊，耶稣基督的啊，在旧约里边看见的一个影儿。那就新约的今天呢，就是一个实体，是一个实体，说从神的应许到兑现。 啊，是这样的。那么新约呢，有的人已经呢把旧约呢解释清楚了。所以呢，我们说旧约服从新约呢，就是新约有一些解释清楚的、明白的啊，我们要以新约啊为根据。我们引了两处的圣经啊，其实耶稣也说到，我来不是废掉律法，都是要成全。成全什么意思？是他完全，其实是这个意思啊。新约已经讲到应验，我们来看一下啊，希伯来书第八章六到八节，希伯来书八章六到，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他是更美之约，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个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前约是写在石板上，新约下面告诉我们啊，我与以色列犹大家应立新约，怎么样呢？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耶稣基督来，并且亲自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是这样的啊。所以呢啊，这是圣经啊啊，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啊，神把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心上，然后圣灵来引导我啊，是这样的。所以啊啊，我们有一些圣经，我们从旧约里读，我们会读不懂的。今天耶稣基督已经来了，预表已经啊成为实际了，所以呢，我们就能够明白啊。我举例来说啊，怎么说以新约为根据呢？服从新约呢？在旧约里边，圣经有讲到。比如说了亚伯拉罕啊、摩西啊、以赛亚，他们都见过神。我们是不是有说，当然啊，有时候是以天使的啊形象，是吧？有时候像人形一样显出来啊，像亚伯拉罕就这样看。摩西呢，他讲得更清楚了，圣经在出埃及记33章那里也特别讲到啊，摩西面对面啊见到神啊，圣经是不是这么说？神也为他见证，你们有先知，有些是在梦里边的，是吧？但是呢，摩西确实与我是面对面的啊，这圣经啊，明文啊啊做见证的啊。讲到摩西啊，怎么样啊？与神面对面说话。在出埃及33章的啊11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你看那圣经呢，是明文这么说，还有圣经怎么说？33章的最后怎么样？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将你放在仆人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呢，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啊，最起码要看到什么背？神经过的时候，这是神为他做见证，还有民数记的第二章，神为他做见证。哎，这都是明的。我们看看新约，像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圣经怎么说？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啊，唯独在他怀里的独生子，圣经说啊，在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这样一说呢，啊，那些看呢是怎么样看呢？都是不全面的，局部看一看是这样啊，或者是怎么样来向你显现一下。以赛亚也是一样的，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一张那垂斗啊，垂下来遮拢整个圣殿。 那么这些看见呢，就这里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句话把它讲了，从来没有人看见过。所以耶稣基督看见父是与父是怎么样原为一的，你说怀里的独生子是多么的亲密，其实这是很亲密的啊。所以希伯来书啊，作者告诉我们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第一章不这么说，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这样看来是吧，我们怎么样，新约已经给他解释到了啊，解释到了啊。有一些旧约没有讲的啊，像有一个例子呢，中心在旧约里面看见啊，哎呀，是这么烂的一个事实，但是新约希伯来书却说他也算在信心的伟人之内。所以 我们读这一些书的时候，新约有见证的已经讲明的，我们呢就以新约来为根据来读的还有很多的例子，大家自己可以去看读新约的时候。所以有时候就是一经几经新约都把它解释清楚，新约会把它解释清楚这是我们所讲的简单讲的一般来说，新约已经显明的已经证实的，我们以新约为根据。好，下面还有我们看第二方面，那么圣经里边讲到呢解经方面，我们知道有序则和原则，序则和原则，序则必须要服从这个原则，也告诉我们，就说我们不能抓住这一棵树的树枝，而违背了整个树。是吧，你抓住树枝不放，这就是好像一个气质一样。这个大树啊有树根树根，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气质呢必须呢是服从原则。就一说哥林多前书六章的十二节，十章的二十三节这里都讲到凡事都可行。这个凡事都可行说明基督徒是自由的，但是你的自由要受到原则的限制，你说是不是？圣经有四个原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基督徒凡事都可行，就是说怎么样，你在行事上你以为可信的当然了，圣经约翰来说你的心如果不责备你可以去做，这个是看我们这个生命已经圣灵的运行。如果你我们如果很老练的都顺从圣灵的，有的人不平安是吧，做一件事情你们怎么这么不平安，说那你就要当心，你要随从圣灵的。那么这件事本来大家叫你一起去做，你里面那是绝对的不对。一般来说圣经是告诉我们在悟性上我们要满心受到神的旨意，所以在这里呢有几个原则的，你做这件事对人有没有益处。所以我们今天讲话也是一样，你到底是照着神的心意叫人的意思自己也能够得到心，你还是为了自己某一方面的利益，是吗？所以圣经呢有出来有以私欲解经的都有，就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本，你这个就错了。所以其实解经你都要放弃自己， 避免自己的意识放进来。所以啊，我们今天啊做事情在这里告诉我们，你抓住圣经，圣经说了凡事都可以行。你说我为什么不可以抽烟呢？但是你想想有没有益处。其实抽烟啊对自己没有益处，对你旁边的人也构成伤害。听说二手烟更厉害，你说是不是？你这个就很有益处。还有凡事都可行，不受，无论你做什么，不受他的瑕疵。如果你被瑕疵了，什么叫瑕疵？我这次烟不抽就睡不着觉。就跟我们说，我这次酒精也不给我喝，我怎么也睡不着觉。可能就恼火，就发脾气了，这个就受他的瑕疵了。你说是不是？在可行的事上，你可行也可以不行。你当然，我们怎么样？要掌握到原则。如果被瑕疵了，哎呀，我不修就不行，我不做我里面就难受，这个难受是老救人来的。所以我们要分别的，不能受他的瑕疵了。你受瑕疵就没有平衡，真正的平衡。还有呢，你做这件事呢，是不是造就到别人？什么造就别人？是别人的益处了，是别人的生命的建造的经历，是这个意思。所以啊，在这里就是让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凡事都可行。原则是这四个原则，还有你做这件事荣耀不荣耀神。作为基督徒，有的人说，有人啊曾经呢他说有人啊叫他在到那跳舞厅里啊，大概是 KTV 那里叫他可以做一个小卖部给他挣钱，凡事都可以行嘛。但是你如果只为挣到钱，到了那里如果怎么样呢，不造就到别人。或者有人说这个基督徒的人里面都想卖不是不卖东西，他觉得自己怎么有什么关系啊，哪里想着他一进去啊可能就被引诱啊，就是的。其一呢，他看见在这里也有基督徒，是吧？当然了这例子或者不怎么特别确切也还许多的例子。我们是不是荣耀神的？保罗说我是自由的，难道我不可以吃肉吗？完全可以吃肉。但是他怎么说？如果我吃肉的弟兄跌倒，我永远不吃肉。那是为了怎么样？别人的益处，为了能够造就别人，不绊倒人，我永远不吃肉。这是保罗说。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能抓住这些细则来违背主要的原则，是神的名会得到荣耀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在解经上字句要服从心意。当然这个字句我们在解经上接下去我们有机会再讲一点或者下一次再讲解。关于解经上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把字句要弄清楚要明白，字句要清楚在字义上怎么样下功夫弄明白是很要紧的。但是我们不拘于这一个字句，举个例子说了，圣经在马太福音9章那里讲到怎么样，若 使你的一只眼叫你跌倒，怎么样，你就把这只眼忘掉了。圣经是不是这么说
啊？
如果你这只手啊，圣经是这么说的啊，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忘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衣中的衣服，不叫全身丢在地里。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扛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衣服，不叫全身下入地狱。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字句啊，讲得很清楚了。眼睛叫你跌倒的话，怎么跌倒？前面讲到，看见人啊，妇女就动一念了，或者看见什么东西啊，你就放肆的啊，叫你心里放肆的。这是眼睛啊，你看见这个人啊，就一直叫你放肆，那你要当心了。这是眼啊，宁可把它忘掉。圣经说宁可失去，就是挖掉碎口了，是不是？手把它扛动就放碎，是不是这样子？句句上很清楚，也是耶稣说的，那你怎么办？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在解经上啊，我们要怎么样呢？在这里就要服从他的经意，经意就是灵意的意思。如果基督徒都这样子做的话，我想想啊，基督徒不是一只眼的是很多了啊，对这样啊，我们要彻底啊，从你的罪啊，听说啊，在过去，在一个天主教里边的一个修女，她的眼睛长得非常的美，啊。人家一看他的眼睛可能就会入迷，这个修女曾经被一个神父怎么样看上，哇，你的眼睛太美了太美了，是吧？就讲起他说，讲到他眼睛太美了，最后这个修女啊，就把自己这只眼睛挖出来送给他。你说眼睛明，眼睛痛苦啊，这个是我过去真的，这就是照着自己去行的。这是我们要知道啊，圣经啊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属灵的意义，是叫人怎么样啊，断罪和除罪，主要是叫人除罪，眼睛见我的，你要看见老叫你放弃的，你不要看，你说吧。今天这个社会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啊，这个眼睛啊，真的色情的东西、情欲的东西很多，会挑衅人去放弃的。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如果这只眼睛你一看见就叫你放弃，我们要怎么样呢？里面要恨罪，因为他是害我，是我们的灵性，是我们的生命走下坡了，是我们与主的关系断开破坏。所以在这里就告诉你，你要除罪还要断罪。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遇到试探，也是一个考验，所以他的建议主要是叫我们怎么样恨罪，因为他害我们的这个眼睛呢，已经呢使我们生命啊没有得到好处啊。像现在的一些小说啊，一些什么啊，我们的年轻人叫什么叫爽剧啊，这还真是很厉害呀，听懂没？非常有吸引力，你是越看灵性越红呢，是越看女主的关系越脱节？如果脱节了，要靠主，我要祷告主啊，你给我得胜，正确。所以啊，我们必须在文字上下功夫，要读懂、读通啊， 不是叫我们去发挥他的灵力啊，求主怜悯我们。下面我们就看见了啊，灵力要服从正义，所以在文字上也要下功夫，先把字面要读懂读通，读懂就是明白他的意思，是吧？啊，还能够通达，懂和通呢？我跟大家曾经做过见证，我说我读圣经啊，怎么都读不通有些东西。有个传道人跟我怎么说？他说我读不通没有的，我只有读不懂。你说读不通没有？至于读不通是问题在哪里啊？是读不懂才觉得不通，这是需要功夫的。下面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啊？你不只发挥灵力的，所以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啊，我彼此啊提醒。啊，也有人啊特别就抓住我们啊，你这些啊对照圣经解经的是吧，灵异讲到讲得满天飞，其实我们特别要担心。嗯，灵异怎么样，必须要服从正义的。正义我们刚才说了啊，前面也说了啊，正确的切割，它本身的意思，神要我们明白的，我们把这个正义要弄懂，正义懂了才能够再比如说了引申它的教训。灵异一方是引出生命的教训，以达到生命的造就，灵异是这样的。我们在旧约里边有许多都是预表，举个例子说，你将会幕也许多都是预表，喏，会幕就是预表我们的耶稣，那里面很多有约柜又预表我们耶稣，什么啊？许多的颜色啊，我们都有啊一些灵异解经，可以呢使我们怎么样呢？使我们得到教训，得到造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是叫灵异。但是他不可以违背正义啊！我们在我们啊，在我们教会历史上啊，曾经一些其实是应该说是啊，无神论者，你认为着他的这一个解经啊，怎么样啊？我刚才在这里啊，先举一个例子，像瘸腿和耶稣的医治。当时的耶稣是实实在在的医治了这个瘸腿，但是我们引申到我们今天一些教训，你不是瘸子很多吗？不是吧？是吧？讲到属灵的瘸子是征兆上站立不住，这个可以给我们有造就，但是不能推翻走进耶稣实实在在医治的瘸子。有的人呢，把耶稣所行的神迹啊，专门把它讲成啊，是什么呀？讲成啊，灵异化，连这个耶律哥城啊，逗他们怎么说？他们说：“哎呀，天天在那里，其实以色列人呢，哪里天天就这样绕一圈绕一圈呢、啊？天天在那里挖这个下面的城角，把个城角挖空了，所以到第七天的时候啊，轰啊！”怎么样，整座这个耶律哥城啊就倒塌了，这是不信派啊在接经法，所以我们这个也特别担心。所以正义就是他原来的意思，正确的分解。灵异是引申教训，不能引申的那个啊太厉害啊，我们可能有人说啊，你们不知道怎么想的，天花乱坠， 也有人啊来投诉教会里有人啊跟我投诉，他说他这个姐姐要这样结起来，你说对不对？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啊，不要隐身过度，一达到教训我隐身过度的不行。其实嘛，你不是说啊，你的姐姐都不要结，是吧？结错了，是吧？结的细苗细啊，解释的，如果虚空了、虚伪了、虚了，也就是虚伪，是吧？飘渺了，那还不如啊，我们躲一躲。圣经在以斯拉记里边，我们看见这些人啊，甚至就是读读圣经都被感动哭了。所以我想这一方面呢、啊、也是我们啊是很要紧的啊，也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在正义上啊要下功夫啊，要下功夫的，在正义上要下功夫，必须我们正义清楚了以后再发挥我们的灵力，那就是很丰富了啊。不是不要灵力，但是呢以正义为原则，是以正义为原则的，这个也是一个公司的问题啊！求主来帮助我们啊！不那样多举一些例子，我不知道、哎、一下子啊，你想不起来了。有时候听了、啊，现在就是说，对有一些解经啊，我们真的需要你听见错的或者怎么样，我们弟兄姊妹你就要提出疑问。要提醒，最好就记一下。有时候你今天哎呀，这个讲灵异啊讲得太花了，是吧？太开了，嗯，或者是乱预表了，我们也都要注意的，啊，我们要记一下的。所以在这个解经上啊，确实啊是很难的，我们都是要多学习啊，多学习，求主啊，让我们来彼此来帮助。啊，彼此来帮助啊，这那事情可能对我们这神家的解经方面啊比较多，这灵异啊啊讲灵异啊讲的比较多，是吧？正义的功夫不够扎实啊，求主啊特别怜悯我们，提醒我们。还有呢啊，第五方面呢，我们会看见怎么样以片面来服从这个权柄。嗯，也就是跟上面这个细则服从原则有点像的啊，骗你，我们要看整个前面，神向我们这段圣经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这个是核心要抓住，你说是不是？这是抓住核心呢？啊，举个例子说了，圣经叫我们啊。怎么样，在上有权柄的我们都要服从，圣经是这么说的、嗯、人人都当服从，哎，我们要服从啊，掌权的有没有错呢？啊，这也不能说是骗人吧啊，在这里啊啊，在罗马书的十三章啊，这个圣经我们都要读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呢？你看看啊，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你要不要顺服呢？下面呢具体的告诉你的啊，具体告诉你呢，做光呢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做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他吗？下面他会告诉我们怎么样来顺服，什么纳粮的该纳粮的，你做一个公民，你必须听从一个国家的宪法、律法，你要服从的，是吧？所以我们要具体知道，是吧？怎么样做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个公民，是吧？啊，前阵子我也买了一封立法书，是吧？其实我的一个亲戚姨父啊，曾经啊打官司的时候，那个时候立法书看一看，现在呢什么民典法什么法，所以啊，我想想你有空也要读读。一般来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啊，作为一个基督徒，一般是不会犯法的，我们知道。那如果我们凭着圣灵行事，是吧？我们从圣灵得生，凭圣灵行事，我们不会犯法。你说是不是？啊，但是没有功夫，就是民间法有东西，是吗？特别目前啊，关于这个宪法对我们信仰的啊一些立法，我们也需要懂一点，真的，你需要懂一点。我们怎么样？是我们去面对情况的时候，我们里面有知道，有底线，有啊里面啊知道。我们不是乱说话的，我们也是要有根据的。嗯，宪法要懂一点，民典法懂一点啊。比如说你被叫，你被拘留啊，怎么样？我们都要懂一点啊，我们去学习啊，就这个意思。但是你从使徒行传第四章啊，这是我们的原则了。使徒行传啊，这里也告诉我们啊，使徒们被抓，圣经啊，在这里就讲得非常清楚了，啊，圣经怎么说？他们禁止他啊，这些使徒们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不可以讲道了。啊，在这里，你看彼得和约翰。啊，怎么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怎么样？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听你说，不听神说，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说看见，说听见的，不能不说。这为足做见证，所以我们有些圣经的掌握也是要紧的。我特别就最近的这句话就特别印象深刻，沾光的是叫犯罪的惧怕，我没有犯罪，我们不要怕啊！这圣经啊，我们也要把自己为把自己啊武装起来，你说是不是啊？圣经到了第五章啊的29节，彼得怎么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刚刚我读了，你顺从人一切众生的，这个就是你这个原则怎么样？你怎么样建立在神的原则上？像你不信耶稣，你也说哦，我要顺从，是吗？不是的，所以我们特别啊，求主啊，说我们要清楚啊。我再讲一个例子。那么从这个啊，记者从这个劝面服从全面拉合的得救主，拉合的救啊，我们知道是因信得救。希伯来说啊，讲得很清楚了，希伯来说11章31节，因信接待他和平的接待他，他这个接待他子啊，他是撒谎接待了他，你说是吧？但是如果你抓住这个撒谎，哎，撒谎叫人呢？看来我们也可以啊，我们做好事可以撒谎啊，你说可不可以？也有人称为白色的谎言，白色的谎话可以的，你说什么？叫白色的谎言，好的，嗯。我也做过这样的事，但是后来我们光照讲了以后就里面不平衡啊，求助圣灵啊。虽然你讲了 好像是做一件好事。我的隔壁邻居啊，他没有生病，他告诉我，如果要来查户口的时候，你说我生病在家，一直生病，你这样子我做个见证。现在我也不过假见证，因为怎么样，他是从乡下，他还想呢回乡的时候回家，从乡下调回来，所以必须呢做见证，说病了才尽量把你调上去啊，是这样子啊。他问过的来查了，隔壁邻居来查了啊，我说是的是的是的，他叫我签名，他签给他了，就这样子做好了以后，那个时候我已经做几次肯定没有问题了。圣经里面有教导撒谎是绝对错的，不对的，你要去撒谎你怎么可以呢？但是在这一件事上，我们要抓住这个主题啊，拿和因信德就是重点，他完全相信神对这个耶利哥，对这一个城，对迦南人的惩罚，这是神的审判，是一定能到的。他相信耶和华神是真神，是大神，出天下的神，是大神的。所以他怎么样，他接待他，所以当时告诉他们，这个是将完成的，我所以感谢主啊。以色列人当时没有来，他已经了相信神要审判这个敌人，所以这个相信是一个主要的重要，是一个重点。如果我们抓住这个拿和撒谎，是吧，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能作为教训的。今天给我们啊带来的教训，带来的啊学习，就是我们要因信神得救，因信得救，这个是重点。所以求主会怜悯我们啊，这是我们啊要学习的，要学习的。当然了，这个学习还有很多啊，我觉得可能也大家自己啊下一点功夫啊再去看一看啊。现在释经啊很多啊，释经很多，那么我们自己也去学习学习，为了把圣经讲得更好，我们也要学习，不能随便啊。我可以讲得开，我就随便去讲。这是圣言，这是天书，是神的话，不是随便可以讲的。我有个舅妈，她是聚会处的，她说：“哎呀，你们这个谁都可以讲。”谁都可以讲，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没有这样随便的。当然了，我们讲我们是需要学习的啊，求主会帮助我。我觉得讲的很有限啊，关于这个原则，我大概简略的讲这么几个方面。当然，他解经还有方法的啊，下面下次我们再讲讲有一些什么方法啊，怎么样解经。关于字面解经啊，上下文解经啊，它当然还有历史背景文理这些我们都要了解的，我们才能够明白也能够从各方面多方面的来了解圣经，全面的去了解。为的目的呢我们自己的造就，也能够造就别人，求主会恩待我们。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主赦免我们，以往可能有一些解经，也有一些错的有一些是带着自己的私欲的或者是我们听来的我们有在神面前不够的地方，我们在主面前，我们也审查自己。因为我们对主的话也下的功夫不够实在是学习的不够求主也赦免我们不够追求
他们说你在主面前，我们来祷告。